相信大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面对着这个的疫情，真的很需要去学习一些的智慧。例如最近在社会的当中，政府他所安排，例如有这个的新冠肺炎的化验，可能有很多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声音，究竟我们去不去做这个的化验呢？去做也都是有它的原因，不去做也都是有它的原因。那我们其实都生活在这个的地上面，生活在这个的社会上面，我们也都是多了这一重基督徒的身份。其实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不单止是这一样的要去决定，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要去做决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份的真智慧。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呢，其实可以说是分开了两个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由第一节至到第五节。第二个段落就是由第六节至到十六节。即是我所讲的就是第六节至十六节。其实就是在十字架的信息的里面，这个的存在着一种真的智慧。在第一个的段落就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在第二个的段落就是讲到这个真智慧的特点。在经文的当中第一节的里面提到呢，保罗他自己是去讲到他来到哥林多去传道，他并不是要用高言大志的说话，或者呢他在讲道的内容的时候要用什么的辞令去高谈阔论，而在当中他就是要讲到在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所推崇的就是一个的哲学当中的一些的演讲学和修辞法。所以在保罗他自己所讲，他说其实他不是不识这些的言语和智慧，只不过他是在当中他不去采用，而是是特别他更加要讲出这个的奥秘，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的救赎计划，是藉着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已经表露了出来。而其实当保罗他定义要去讲这个去到哥林多的时候，去讲述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一些的忐忑的。咁这个的忐忑究竟是有什么呢？其实他自己讲到，他在他的心里面他又知道有软弱，有惧怕，亦都是呢有这一份的战惊。但是他有这些的方面，其实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他不敢去怠慢。同埋都是由于他自己的身体的软弱，以至于他更加的要去警醒。因为他自己早前在雅典的时候，那个传福音的工作可以说是很艰难，以至于他在哥林多的工作，他的心灵的担子就更加的沉重。所以他是有这种的表现，而是和在哥林多教会那些的演说家他们所表达的措辞是有天渊之别的。而当保罗他自己就是在第四节和第五节所讲，他说他讲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是叫你们的信不是在乎人的智慧，只是在乎神的大能。这个就是讲出保罗他自己在带着这个这么警觉这么沉重的心灵去侍奉的时候，他所讲的道 佢唔係就係要用呢一啲智慧委婉嘅言語，因為呢一切用智慧委婉嘅言語，其實就會掩蓋咗佢嗰個要講述嘅內容嘅重要性。保羅係要用聖靈同埋大能嘅名證，意思即係話福音拯救嘅能力同埋聖靈嘅同工嘅憑證，而係咧喺佢嘅講道喺佢嘅侍奉嘅生命嘅當中咧，作為一個嘅名證。喺過去咧，有我哋所經歷過嘅一個嘅宗教改革嘅時期，有一位好重要嘅人物，就係馬丁路德。佢本身咧都唔係要做一樣嘅事情，佢本身自己都唔係要去做一個嘅宗教嘅改革。但因為當佢體認到呢一個十字架嘅大能嘅時候，佢就係能夠有呢一份嘅智慧，去一步一步去糾正一啲過往嘅錯誤，從而咧就係去導致到有一個嘅宗教嘅改革。路德咧佢自己係自細就係受到好嚴管嘅教導，就算咧佢細個嘅時候咧，因為偷食一片恨人啊，咁啊都會咧俾佢嘅媽媽咧打到咧皮破血流，而佢嘅爸爸咧亦都係咧管教佢好嚴格，亦都咧曾經咧試過咧趕佢去離家出走，所以佢自己都曾經咧有一度係好唔中意佢嘅爸爸。學校嘅教育亦都係好嚴格，經常咧都係受到體罰，令到路德至少就對律法同埋攀刺律法嘅上帝咧，懷有呢一個恐懼嘅心。但係當佢其實喺好嚴格嘅中學嘅時候，佢受到嘅教育，佢咧係學得一個好流利嘅拉丁文，佢又好享受音樂同埋山水田園嘅美景，佢咧嘅性格亦都係好開朗。到1501年嘅時候，佢入讀大學，佢去修讀呢一個嘅文化修辭學，佢同時亦都可以話係一名好優秀嘅學生，都係一個虔誠嘅信徒。但係喺呢一個時候，佢都遇上呢一個嘅屬靈嘅低潮，佢對罪、對死亡、對得救，甚至永生嘅盼望，都陷入一種不可以解釋的疑惑的當中。所以到他一路去認識，一路讀書認識這位的上帝的時候，他漸漸明白到，其實上帝的義不單止是懲罰惡人的義，更加是藉著十字架，是用慈愛將這個的公義是融貫在一起。這個義就是上帝自己成就的義，祂的義就是在十字架彰顯出來。所以路德就根據這個的思想，就發展出祂很出名的一個的十字架的神學。到在第二個的段落，第六節至到第十六節，保罗他去指出，其实在十字架的信息里面存在着一种真智慧。这个智慧的特点，其实呢在这里他都是有讲，不是来自世上的智慧，不是世上有权有位的智慧，而是呢是这个的智慧是出于上帝，并且是建基在基督十字架的信息里面。是要得着这个的智慧，是要依靠圣灵。靠住圣灵的人是真正的属灵人。真正的属灵人是会明白这一份真的智慧。就是在这个的第六节的当中，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这不是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所以这一份的智慧是叫到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依靠这一位上帝。而跟住就是去到第七节至到第八节的时候，这一份真的智慧是怎样的呢？他说是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份的真智慧就是从前是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是隐藏，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是不能够得知的。如果他不向人去揭示的话，这份的智慧就是一项的奥秘，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面预定是令到我们得荣耀。荣耀是上帝的特性，他是满有荣耀。现在我们也是能够有份去分享这份的荣耀。所以这个我们去知道就是在第九节所讲，如经常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在相信主之前，我们都未曾见过，或者到现在其实我们都未有真正去见过上帝。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话语有圣灵的同在感动的时候，我们明白圣经上面所讲的说话。在这里保罗他是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去支持他的论点，里面所讲的其实那个排列的次序就是一些事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上帝却为爱他的人预备。可以说是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思想加上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这三样都是人的感官。如果单是靠人的智慧，是没办法知道主耶稣的荣耀和一切属上帝的事。对比起来，上帝是乐意帮助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上帝已经是妥善安排为爱他的人有充分的准备。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的翻译可以说是细察，在这里可以说人去寻找神，去猜透神的心意。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是想说是上帝的灵在这里细察参透万事，这个的表达方式很可能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时常去说的，去表示他们有智慧。所以保罗他要特别指出，唯有圣灵能够真正去参透万事。圣灵是真理的灵，他引导人进入真理的范畴里面。更加重要的就是圣灵是从上帝而来，所以他是上帝是很自然地样去将深奥的事也都是去细察，也都是去陈明。可以说这里有一个的表达，就是上帝的无限但是以有限的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边成为一个有限的人，去无论人是怎样穷尽人的智能，人都是有限， 就算怎样的努力都是不能够测得透这个无限的上帝。所以都是在第十一节至第十二节这里，保罗呢他特别去有一个的论述，因为呢当时一些的希腊哲学，特别呢是斯多亚派，他们会所讲的就是除非有天的礼物，哪个会知道天呢？除非是神明之一，哪个会找到神呢？所以特别保罗他也都是用类似的表达，保罗的前设就是除了在人里头的灵，哪个知道人的事呢？如果这个讲法是成立的话，就是除了上帝的灵，也都是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我们去这样理解的时候，要知道上帝的事，就是包括一切很高深莫测的奥秘，自然都是要靠住圣灵。所以保罗就是将这个的焦点去转移，就是由继续由圣灵去转到我们，就是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这个就是我们都是一起去受了圣灵的信徒。圣灵的特点，它不是来自世上的灵，它的源头不是由世上去发出的，而是由上帝而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去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在这里所讲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上帝呢其实他是白白的赐予给我们。他的特点就是这个的白白的赐予，我们已经是得到这个上帝的奥秘，我们也都去明白了。所以经文去到第十三节至到第十四节所讲就是，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正是因为只有圣灵才能够真正将上帝的奥秘启示出来，所以保罗他表示他所讲的都是出自圣灵，并不是倚仗人的智慧，并且是将属灵的说话就是要去解释属灵的事。去跟属血气的人去对比呢，属灵的人能够去看透万事，但是他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看透他。我们看到好像这里所讲都会有一些的不明白，为什么说话是说话的人有着一个属灵的优越感，但是不像是保罗自己所讲。所以似乎在这里保罗也都是又引用回哥林多教会他们当时成日都会所讲，表明他并不是反对这句说话，而是属灵的人应该是靠住圣灵的人，而不是靠住世上的智慧。所以他这里去讲出那些自以为有属灵优越感的人，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上帝是无限的，没人知道上帝是在这里想着什么，但是因着我们都是有了基督的心思，即是也都是有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可以明白基督，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在当中就是我们能够靠住圣灵可以去同人同上帝去建立这一份的关系，产生了是同基督的联合，真正认识上帝，并且是明白属于上帝的事情，在知识的上面明白真理， 亦都能够活在真理的当中。刚刚是所提到呢，有马丁路德他自己的小小的生平，但是他又怎样是可以进行到这个的宗教的改革呢？就是因为在1517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张有95条的论纲的问题，就是讲到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在当中其实就是指出了教会腐败的问题。到在第二年1518年，他呢是藉着他每三年一次那个的教区工作报告的机会，因为呢当时的教宗和当时的罗马皇帝都要求他要撤回他所写的这相关的文件，但是路德他并没有这样做。但是就是也都是在这个时间，路德也都是很挣扎，因为他体认到十字架的神学其实就是隐藏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这一位耶稣来认识上帝。所以当他去面对着这个的困境的时候，这个的国王也都是颁布了一个的命令，判定了路德是一个的异端，终身是要剥夺他一个的人身的保护力。而路德也都是当时就是跟教皇去决裂，他就要去得到有一个朋友的帮助，他要躲在一个地方。而在当时他躲在的时间里面，他也都是将新约的圣经由希腊文译成德文，就是在1522年的时候出版。所以说在这一段的时间也都是就是宗教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间。路德他指出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是他白白赐予给人的礼物。他认为这个的救赎并不是透过善功，而是单单是藉着信靠耶稣基督去作为救赎而获得的。所以路德是将这个的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很平民所用的德文的圣经，令到他们都能够很浅易地去明白。这个的举动就是对当时来讲教会和德国的文化都产生了很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去看得到人的智慧和聪明，在现在来讲，我们可能一方面会知道都会使人赞叹，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发展，无论是发电用的东西、互联网、资讯的沟通，但是同时也都会带来有不同的祸害。例如也都是当我们如果不是去善用这些的资讯的方法的时候，也都是可以带着非法的勾当的做法的。人的智慧都会是夹杂着人的罪性，所以它产生的果效要看看我们人所作为的动机是怎样，是不是会弊多于利，或者利多于弊呢？这个就是好看我们究竟是怎样去运用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要去学习怎样是去倚靠圣灵。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就是因着圣灵的帮助，他们经验了重生，成为了圣徒。但是在他们的成长的路上面，就不再靠圣灵，反而是靠自己和世上的智慧、聪明。 而事實上，保羅亦都係有利用呢一啲嘅佢所學習到嘅方法，佢嘅修辭學，佢嘅論述。不過，保羅佢知道佢要靠嘅係聖靈，所以佢就係講我哋係需要依靠聖靈去明白上帝嘅心意。另外，我哋要去敬畏上帝。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就是执政掌权者，可能他们往往在一些施政方面都是强差人意，可能都会跟勤政爱民、公平公义、大公无私是相距甚远，更加跟上帝的心意是背道而驰。因为原因就是他们可能是代表了一个敌挡上帝的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里面，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也都是所做的事情都不会是一个依靠上帝他自己的心意来去行事，而是背离了上帝的心意。我们也都要去清楚知道圣灵是得着属灵智慧的源头，因为我们是依靠住，如果我们人是可以做的，就是只是靠住世上的智慧和聪明，我们就不能够去打开我们去相信上帝这个通道。纵然世界上也都是有很多种种不同的宗教，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思想，务求是要去认识神、明白神的事，但是这一切都是好像核子摸象那样，除非是有圣灵的帮助和感动，人的心才是会开启。盼望我们都是能够有圣灵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得着是这个的智慧的源头。圣灵的工作我们都要去清楚，圣灵是启示真理的灵，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圣经的教导，就是明白真理，得着属灵的智慧。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他会对我们个别的人去作出感动，尤其可能我们很多时都会是去灵修的时候，我们默想圣经的时候，圣灵都会是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圣经上面的话语，叫到我们有所得着。所以我们必须要也都是同时去向圣灵是去打开我们的心灵，容让祂在我们的心灵当中的工作，以致能够去明白是上帝自己的心意。盼望我们在当中都是能够去一起去经历这一切不同的事情，在我们信仰的路途的里面，需要有这一份真的智慧，我们去面对万事，能够去细看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们应该是怎样去辨别，怎样去回应呢？这里都是有三个的思考问题，让大家是去思考。世上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最主要的分别在哪里呢？怎样去获得世上的智慧，又怎样获得属灵的智慧？两者是否必然互相排斥，不能够兼容的呢？圣灵是怎样指示属上帝的事，我们怎样去做好准备和圣灵去合作，得着祂的指引。盼望我们在这个的信息内容的当中，我们能够一起 去明白上帝祂的心意，叫到我们能够由圣灵自己的带领，我们怎样去继续在我们信仰的路上面继续去成长。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自己藉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有限制的人，也都是你自己去差派圣灵来到在我们的当中，叫到我们能够去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愿意我们在现在特别日常的日子的里面，我们能够是去透过阅读圣经，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有圣灵在当中作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更加多。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学习，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决定，一些的抉择都需要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叫到我们去细察，叫到我们能够去明白你的心意。无论在任何的处境的里面，我们能够有这一份真的智慧，我们去判断，叫到我们也都是藉着昔日你自己众多的仆人，我们所认识的马丁路德，他自己怎样在你面前的领受，以至于他在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面，能够在你的荣耀的工作里面，能够是帮助到我们每一位，影响整个的基督教的发展。神啊，愿意我们，虽然我们不是 要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愿意的就是我们从每一日每一件细小的事情的当中，让我们有着这一份的真的智慧去行每一件事。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